那这个字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当时的人呢，他们在一起聚相聚的时候，然后要分手的时候呢，他们要给彼此祝福的。你知道，你一跟你的朋友祝福以后啊，你就跟他说再见了，就不再见他了，你就走了，这是祝福。所以呢，这里祝福神的意思啊，就是说跟神说再见的意思。这是后来引申到一个地步，就变成祝福咒诅，也就变成弃掉神的意思。所以呢，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个约伯的这个妻子就劝约伯说，你就和神说再见吧，因为何苦呢？你这样的痛苦，你还是弃掉神算了吧。我想我在这里稍微啊综合一下，把约伯啊这个身上受长疮啊，他到底有哪些病状，我想我们从整个约伯记里面，我们稍微说稍微给弟兄姊妹点一下。他这个像大麻风一样的这种皮肤病，或者像毒疮一样的，有好几个症状。所以今天读这个医生，很多医生啊就根据症状要猜到底约伯得的是一个什么病。这个病有好几个症状，第一个呢是发炎，第二个呢是溃烂，他这个溃烂，这个第二章第七节就给我们溃烂溃烂。第三呢，你若读第二章第八节，全身发痒。所以这个是刚好啊，是这个压在我们的神经上。我们的痒啊是对付神经的，有的时候痒比痛还难忍的，那因为痒啊是直接侵略我们的神经的。然后第四呢，它叫你脸上的皮肤啊渐渐的改变颜色，而且渐变的退化。那这个你如果读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二节就很清楚。那第五节呢，没有胃口，失去你的胃口，那这个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告诉我们。第六呢，这个人非常的颓丧，颓丧的一个地步啊，变成自闭的忧郁，非常的忧郁。这个人整个人呢就关在里面，他要求死，他巴不得能够死。我们知道这个叫 depression， 这个我们如果这是第三章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我们看得出来。然后呢，不止这样，在他那个窗上面呢，有许多的虫爬在上面。所以这个呢，我们如果读第七章第五节很清楚。然后呢，慢慢的这个日久天长以后啊，他这个皮肤啊就慢慢硬化了，有很多地方就硬起来。那不光这样呢，他那个伤口啊是不断的流脓的。那这个我们如果读这个，如果我们读第七章第五节就很清楚。那如果你读第九章第十八节呢，他呼吸非常困难。你知道，因为这个病啊，到一种情形啊，就是是全身的，所以到一个情形，呼吸非常困难。你知道，一个人一呼吸困难呢，也是压迫我们的神经的。然后呢，你再读下去，第十节第就是他的这个眼睛都是黑的，十六章十六节。然后呢，他的口中有异味，十九章十七节。然后呢，减轻重量，那忽然间重量减轻了。那这个是十九章二十节跟三十三章二十一节。那么还有呢，就是他那个苦痛啊是连续性的，不是一阵一阵的，不是阵痛，是连续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是第三十章第十七节。那这种情形一共有多少时候呢？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个月，甚至有人告诉我们说有几年。那么就在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那么等到他一长毒疮了，那就是长了大麻风了。一长大麻风就是不洁净，一不洁净，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必须要与全社会的人隔绝。他本来走在街市上，他的法官的位置是在在街上的，而且人家见到他要鞠躬，人见到他要回避。我们知道，实在竟然蒙恩，而且能够使人。但是现在等到他一长了大麻风，所有当初得他帮助的人都离开他，这个人不配在城市里面。所以最后呢，我们知道约伯就被放到城外去，因为这个缘故，就和一些不接近的乞丐就在炉灰里面在那里受苦。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坐在炉灰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城外啊，那个城外，严格说来，弟兄姊妹，我们如果都知道耶路撒冷有个城外叫做新嫩谷，那个犹太人呢，他们所有在城里面垃圾都是往那里倒， 那么因为掉了很多的垃圾，他们为着要要这个整洁要清洁的缘故，所以他们常常把这都烧起来，烧了以后呢就变成灰。所以我们的这是倒垃圾的地方，这个是个不洁净的地方。那么约伯到了这个时候呢，他乃是被送到那个室外去，就是一些不洁净的地方。现在不只是身体受苦，现在呢好也和他所有的朋友都隔绝。所以弟兄姊妹，在这个情形底下，就一个人在他的身边，那个人呢就是他的妻子。那有的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妻子讲完这个话之后多半是离开他，等到后来约伯的妻子是另外一个妻子。有人读圣经这样说。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知道他在这里啊，他在这里说，你仍然持守你的纯正吗？你弃掉神死了吧，你只要弃掉神，你就免去这些痛苦。因为这些痛苦是绵延的痛苦，这些痛苦不是一个一秒钟两秒钟的，这个痛苦比失去牛群羊群，必须是身外的那重得多了。现在那个苦难，神的手在他的身内。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呢，他的妻子说，这个最好一个逃脱的办法，死了吧，因为死了问题就过去，在这个情形下你就弃掉神吧。但是感谢神，你看他怎么说，约伯却对他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哎，难道我们从神手里得福，你不也受祸吗？在这一切的事上，约伯并不一口犯罪。感谢主，这一次的约伯又是得胜了。这一次经过第二次冲击，约伯在口里没有犯罪，他怎么做都可以，他就是不肯对神说再见。神怎么对待他都可以，火怎么烧都可以，他不肯弃绝神。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这里给我们看见，经过这一个突然的冲击，现在我们看见一个爱神的约伯，而约伯的爱神是无故的，是没有原因的。结果最后呢，叫神的荣耀得到彰显，叫神的那个完整得着就得着表白。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在这里，经约伯经过了这个突然的冲击，什么功课他学到了呢？神做了什么工作呢？就是神把约伯整个的人显出来了。现在我们知道约伯是爱神的，他爱神的心是完全的，他的人格是完整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突然的。那从这里我们就能看见，许多时候那个苦难是突然来的。为什么突然来呢？第一，神给我们警告，知道我们在危险的境地；第二，那个突然的冲击是在我们来不及装备、来不及准备的时候，我们那个心就显出来了。如果我们的心是不单纯的，我们要接受妻子的劝告，和神说再见。但是因着我们的心是向着主的缘故，那个苦难要证明我们向着主的心是那样的单纯。所以弟兄姊妹，难怪神说，我的仆人，有谁像我的仆人那样的完全正直？这个人有背脊骨，这个人不是吃饼得饱，这个人不是因为有那么多的祝福所以他来跟随我，就是苦难临到他，就是那样大的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神看见约伯一个心，神不是没有看见约伯的痛苦，神不是没有感觉的神，但是当约伯在最大的痛苦里面他不肯离弃神的时候，神知道这个人不止爱神侍奉神，他是没有缘故。所以弟兄姊妹，这种的苦难就是在古教会里面许多人为主寻道的苦难，也是今天在有的地方许多神的儿女为主受苦的苦难。他们什么都可以失去，他们不能失去，他们可以和他们的儿女说再见，他不肯和他的神说再见，他可以和他的妻子说再见，他不能和神说再见。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爱神爱到一个地步没有原因的，因为神爱约伯就是没有理由，神当初祝福约伯就是没有理由，约伯爱神也是没有理由。所以当所有的祝福在的时候，他能爱神；当他祝福挪开的时候，
我们看见约伯的心受满足。弟兄姊妹，我再说，今天我们需要约伯，我们不知道我们里面有多诡诈。许多时候我们侍奉主是逢场作戏，我们做给人看。许多时候只有神知道我们的存心。我们有好处，有祝福，我们侍奉主。稍微就给我们一点点的苦，有的时候不是像约伯一样，结果我们就离开他。但是感谢主，我们从来不认识我们，乃是经过了这样的一个突然的冲击，我们才知道我们在哪里。感谢神，这次神得了荣耀，神得了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苦难里面没有离开他，我们不肯。你知道约伯痛苦到什么地步？痛苦到一个地步，他不敢咒诅神，他不能咒诅神。结果怎么办？他咒诅他自己。这是为什么他咒诅他自己呢？有的人说约伯咒诅是软弱，不错。但是约伯为什么咒诅神呢？因为约伯的心里面他怎么样都不肯咒诅神。平安定制，但愿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苦难，这个苦难是非应得，不是应得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罪。这个苦难因为神特别高大他，神要将整个的人类做见证，整个的宇宙做见证。这里有一个人宁可死宁可苦没有离开的。哦，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有的弟兄姊妹说，哦，我们不是怕 cancer， 我们是怕 cancer 带来那个苦那个痛苦。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感谢主，在这里我们看见，我们不一定会像我们所想象的一样，但是有的时候一个突然的冲击来的时候，乃是给我们看见到底我们这个人在哪里。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是个突然的冲击，神是摸着我们所有，有的时候神是摸着我们这个身上，摸着我们这个人，那就这样我们神就显出我们实在的光景来。所以这是考验，所以突然的冲击许多时候实在说来是爱的考验。那这个解释不是说因为约伯受苦了犯罪了所以受苦，约伯所以受苦因为这次他要经过一个考验，叫做爱的考验，为着爱到底爱的考验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他受苦。所以这个苦难就解释了所有寻道者的苦难，但是不止这么多。第二，让我们记得约伯所以受苦，因为约伯在不知不觉中，他在宇宙里面站在神的一边，让人看见我们的神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不是用祝福买了约伯，因为神用苦难临到约伯的时候，约伯没有离开他，约伯不敢离开他。弟兄姊妹，感谢主，这次约伯的受苦，如果真正追根究底来说的话，约伯不是为他自己，约伯因着主的怜悯没有弃掉神，让神在撒旦面前，撒旦能够在神面前蒙羞，撒旦的控告是无，他控告是荒唐的，是荒谬的，撒旦的控告是没有理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在这里神做了一件事，约伯在这里受苦是为着神的荣耀。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有一种的苦难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有一种的苦难我们知道不是为着我们，乃是为着神得的荣耀。弟兄姊妹，这是蒙主的怜悯，这是大极大的恩典和怜悯。约伯，所以有的人呢误会约伯，我们曾经说过，有的人误会约伯，就说是神跟撒旦比武，结果约伯倒霉，但是不是这样，这是误会神。我们知道神要借着这件事来给全世界人看见，约伯是无辜的爱神，神没有用钱买了他。弟兄姊妹，这样神的完整得着表白，神的荣耀得着维持。亲爱的弟兄姊妹，约伯不是为他自己受苦，约伯是为神受苦。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如果有一天我们是为主受苦，那是极大无比的荣耀。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大卫的苦难有好几种？有一个苦难是他应得的苦难， 罪有应得的苦难，因为他犯罪，我们看见神在他身上去责打他，打出他心中的愚昧，里面的愚昧，这个很清楚。但是我们读约伯、读大卫的故事的，有一种的苦难很稀奇，他的苦难是个什么苦难？我们呢可以多说一点。我们记不记得诗篇二十二篇？二十二篇是讲到十字架苦难的一篇诗篇。大卫从来没有看过十字架，那个是在十字架出现以前一千年的故事。大卫最多看见人用石头把人打死，这是最高的刑罚。但是大卫怎么能够发表基督的苦难？感谢神，为着大卫能写诗篇二十二篇，所以神就安排大卫的一生。大卫的一生不只为了自己活着，大卫的一生是为了基督而活。大卫的一生他许多时候经过一种的苦难，不是因为他犯了罪了他受苦，不是因为或者有什么原因他受苦，他所以受苦难只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因为神要用他。因着他经过了一种苦难，那些苦难不是他罪有应得的，和他不能解释，他在他的一生的经历他不知道怎么解释他，但是神要用那个苦难呢，来说出来发表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所以你读到诗篇二十二篇的时候，弟兄姊妹，当神感动于大卫的时候，大卫他能够发表于基督的灵。虽然他自己也许不懂得，但他的确经过一种的苦难，那种的苦难，他说我的舌头都贴在我的牙床上，我的心啊像我在我像在我里面像蜡一样的融化。弟兄姊妹，这个是不知道大卫在经过什么感觉的时候，他里面那个感觉，结果呢神就用那个感觉就发表了基督的感觉。所以你看见呢，大卫神如何在大卫身上带领他呢？乃是有一个蓝图，大卫不只为自己活，大卫也是为基督活。如果大卫是为基督而活的话，那有一些苦难大卫能解，他知道这罪有应得，我犯了罪了，我顶撞神，这是神在那里更正我。但是许多的他的苦难他不能解释，那个不能解释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那一点上他要发表被神做到一个地步，在那一点上他的感觉很像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感觉。但是不要忘记了，这是倒过来的。严格说来呢，当神安排大卫的脚中的时候，神已经看见十字架的苦难，根据那个苦难让大卫经过一些的经历，然后让那个经历能够发表基督的经历。所以在那些的经历上很像主在十字架上的经历，意思就是说把大卫一直带在某些苦难上非常像他的主，这个就叫做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苦难不是罪有应得的，这个苦难是典型的约伯的苦难。他的苦难的目的不是为他自己的，他苦难就他的苦难乃是为着神的荣耀的，乃是为着发表基督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许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发表从圣灵来的感觉。感谢主，在我们身上有时候经过一些苦难，那些痛苦，那个全身长疮的情形，有的时候能够借着那点情，当你起来为主说话，为主传福音的时候，你看见那个能力就在那个话语的背后。神能借着我们来发表我们的主，来发表神的爱，来在神的手中能更有用。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约伯在突然的冲击里面他所学的功课。感谢主，这个也是我们应该能够学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我们知道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第一章、第二章就告了一段落。到了第二章以后，完了以后，撒旦就蒙羞，因为神的目的达到了。所以，请我们记得，第一章、第二章很明显是一个段落，很明显是一个段落。那么第三章开始呢，就起了另外一个段落。那么我们说过，神破碎我们，神拆毁我们的时候是两条路，有的时候是突然的，有的时候是渐进的。
那么这突然的目的是为了试验我们，是个考验。那么我们也看见在那里面学了约伯这个苦难有许多的意义，我们看见过。那么现在呢，神又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为什么神要让约伯经历另外的一面？因为我们看见了神把约伯比作河马是那么大，比作鳄鱼它外面的壳子那么坚硬，谁能剥它的外衣，它一点伤痕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呢，弟兄姊妹，神的目的是要拆毁他整个外面的人。这个和前面两章没有关系，前面两章那个神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那个旨意是神许可的旨意，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我受那么多痛苦，神许可让这个撒旦在他身上做，所以这个旨呢是神许可的旨意，不是神永远的旨意。神永远旨意里面不是说要叫我们失去这些，不是，是好像他接受了撒旦挑战以后，这个时候呢，神许可撒旦这样做，这个是神许可的旨意，这个不能说神永远的旨意。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一点非常要紧，乃是从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这是一个很长很长的事。那我们说过了，这个以弗所第二章第十节说，我们神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希腊文那个字啊，就是英文那个诗，就是从那个字导出来的。所以现在整个一篇诗啊，就给我们看见神像诗一样的工作在我们上怎么做的。那第一段你看见所有事情的发生，不是直接从第三层天来的，因为我们的那个不是第三层天的。那么从第三章开始，你很清楚，现在呢，神是根据他永远举的，或者我这样说，本来神在约伯身上就要做。第一章、第二章是岔出去的一段，不要忘记了。神老早在，不是说好像啊，忽然间神本来不要做一件事，那么碰到撒旦了，撒旦向他挑战，结果做了这件事。那这是第一章、第二章。所以如果光这样的话，那约伯记没有第三章一直到四十二章。那感谢主，约伯记第三章到四十二章就告诉我们说，现在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件事乃是在神永远旨意的。所以你看见严格说来，最终的归结，整个的事情是受整个神永远旨意的支配的。不过第一章第二章呢是岔出去，在这里神顺便的来给我们看见约伯的心是怎样的心。但是呢，神老早就定规好了要在约伯身上工作。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不是偶然发生的，乃是这个乃是根据他永远的旨意的。那么那个永远的旨意，我们读新约就非常的清楚，那叫我们这个人越过越衰微，叫基督越过越加长。那么当我们外面的壳子那么硬的人看不见里面的宝贝，当我们那么大的人看不见基督。所以现在神为了达到他的目的，叫我们从成熟达到成熟，从完全达到完全。弟兄姊妹，感谢主，约伯是完全，但是地上的完全需要旋风把它吹到天上去，需要旋风把它转到天上去。那个完全是不只是完全，完全加上高升，所以是七十个七所代表。那感谢主，这就是从第三章开始的工作。那么从第三章开始呢，你发现呢，神的工作不止在最外圈，神慢慢往中心挪移。因为神知道，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最爱的人，一个人真的失去他的所有，还不一定摸着约伯去。前面你能看见约伯的心和爱，但是呢，就是这件事发生了，你不能看见约伯里面的生命。约伯魂的生命怎么一回事，我们不认识。约伯的心是一个完全的心，这是完全的意思。约伯的人品是个完格的，是一个品格，是完整的一个品格，这是完全所代表的。但是等一等，你在读第三章以后，你发现一件事，约伯那个生命是不完全的。所以我们说那个完全不是无罪的完全，只有耶稣基督是无罪的完全。所以约伯的心是完全的，但是约伯那个生命仍旧是从亚当遗传下来遗留下来的生命。所以约伯的表现 仍旧是第一个亚当，首先亚当的表现。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约伯的表现就是我们的表现。所以当我们读这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在约伯魂里面所有的情形。但是现在问题，神的做法不一样。神非常的智慧，神知道什么东西碰着什么东西，真的叫我们碰着我们的己，真的碰着我们里面那个生命，那个己的生命，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不是叫我们损失一点财产能够那个的，不，有的时候损失一点财产反而叫我们更硬。我们说这个塞翁失马焉知祸福，这次我损失2000，下一次我要赚20000，这是，而且慢慢养成习惯以后，弟兄姊妹，不见得我们这个人就被破碎。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先要做一件事，神做什么事呢？这是在他的智慧里，这个跟撒旦没有关系，因为就撒旦来讲，撒旦已经蒙羞，没有话说了。那个是第一章的第二章，第一章第二章让我们看见约伯一个完整的人格，一个完全的心，一个完全的爱，感谢主。但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的生命，天然的生命就是完全的，是不完全的。但是我们不认识我们自己，什么东西能摸着我们的生命呢？感谢主，神是非常智慧的。物质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身外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许多时候就是身上的痛苦也不一定摸着我们，因为这个都不容易，这个能显我们的心，但这个不容易显出我们的性情和那个天然的生命。但是感谢主，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现在神是用另外一种的苦难，这个苦难当然跟第一个突然冲击有它的关联，但是在应用我们身上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苦难似乎更普遍一点。因为什么呢？因为主说，你们要若有人要跟随我，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天天舍己。弟兄姊妹，证明天天要受苦的，天天你把自己放在一边，肉体要受苦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绵延的苦难，是约伯记第三章到31章所代表的。但这个应该说来，真正的摸着我们这个人，别的还不一定摸着我们这个人。那感谢主啊，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你给我们看见，让我们看见的神怎么样安排的，神怎么做的。感谢主，神怎么做的？当约伯非常痛苦的时候，他不肯咒诅神，结果他咒诅自己的生日。那么最后呢，他要求死，他以为说死能够解脱，他忘记了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什么时候我们忘记了神的旨意，我们就要去，我们就巴不得能早去。这是约伯，他没有想到神不能让他死，因为神在约伯身上有一个结局，一个目的，一个盼望要达到才可以。神不要约伯这个完整的人自己带到坟墓里面去，神要在约伯身上看见他的荣耀。所以神要告诉人说，谁能够剥鳄鱼的外衣呢？现在神能够在约伯身上做一个非常荣耀的工作。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神就从第三章开始就开始做他自己的工作。那么我们从第三章开始，我们从第三章开始看的时候，我们就很清楚啊，当约伯非常孤单的时候，所有人都离开他了。我们晓得啊，试验人心最好的就是要，就是特别当我们受苦难的时候，当我们蒙祝福的时候啊，你有最多的朋友。我们看见约伯不知道帮助了，我们知道约伯不知道帮助了多少多少的人。那这个，因为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约伯了做瞎眼的眼睛，做了瘸腿的腿，做了这个，他们给的不知道给别人多少的祝福。那么按理来讲，当约伯受苦的时候，应该有很多人来安慰他，没有。相反的，我们知道约伯反而被放逐到外面非常荒凉的地方，那里是不洁净的地方。结果约伯一个人在那里受苦，连他的妻子都离开他。所以约伯这个时候的痛苦啊，严格说来还不光是外面，他里面内心和精神的痛苦啊是更深的。 因为本来呀、那么多人围绕他，儿女围绕他，那么多人因为他富有，因为他富裕，因为他属灵生命非常的丰富，所以他能跟许许多多人，他不光是蒙恩，而且能够施恩。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所有人都来仰望他，来像仰望春雨一样，巴不得能从他的口中能听见属灵的经验。但是弟兄姊妹，曾几何时，当约伯所谓倒霉的时候，所谓好像被人弃绝的时候，好像他全身长疮的时候，每一个人唯恐离开他远一点。所以在这个时候，弟兄姊妹，约伯最大的痛苦还不是身体痛苦，最大的痛苦叫做孤单。严格说来啊，在很多的痛苦里面，有一个痛苦是没有办法摆脱，那个痛苦是个极深的痛苦，那个痛苦叫做孤单。所以当他最孤单最孤单的时候，当地没有一个人来帮助他，但是稀奇的很，神就从远处就打发了三个朋友来。那这个三个朋友真是朋友， The friend in need is the friend indeed。 如果一个在真正你需要的时候是你的朋友，这个人是真朋友，否则的话不过是酒肉朋友，有酒有肉大家都是朋友。但是等到约伯有了这样经历以后呢，好像人都忘记他，但是感谢神，神呢就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调来了三个人，这是完全神的调整，不要忘记。如果是他当城里面的人来找约伯，那是很自然的事，那个我们可以说人的成分多，神的成分不一定那么多。但是呢，当人弃绝约伯的时候，现在约伯的三个朋友来见约伯，那是神的调动，神的一桌棋子。神现在呢就从很远的地方调了约伯三个的朋友来。弟兄姊妹，这三个朋友真是朋友啊，这三个朋友远远看见约伯，他们就放声大哭，因为他们认不出约伯，看那个约伯受痛苦的情形啊，他们心痛。结果呢，约伯坐在那里不说话，他们坐在那里也不说话，就陪着约伯七天七夜不说话。那弟兄姊妹，有谁这个时候显出来呀、他们的的确确是爱约伯的，感谢主，他们是约伯的三个朋友。那我们不要误会了，现在我们讲的约伯的三个朋友印象不大好啊，但这是误会约伯的三个朋友啊，因为后来约伯三个朋友给约伯带来很多的苦难是不错，但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存心实在是好的，人家没有要来，他们要来啊，他明明长了大麻风啊，他们宁可和他坐在一起，坐在一起几天几夜。更稀奇的是，他们和约伯坐在一起不知道有几个月有几年。我问弟兄姊妹，这三个人到底有没有职业？这三个人是不是吃饱饭没有事做？你如果背后读一读的话，这三个人都是了不起的人，都是很有地位的人，都是属灵界所谓当时这个都是认识神的一些人。但是他们能够把他们能够舍己到一个地步呢，能把他们自己所有的事都放下，成日成年成月的和约伯在一起，为着要安慰约伯，他们的目的是巴不得约伯能够回头，这是他们的目的。因为根据他们对于神的认识，约伯错了，约伯掉到坑里面去，他爱他们。结果呢，他给约伯的感觉，你就是浪子啊，这个浪子应该回头啊。但是约伯在受苦最难听的一句话，最听不进去的话，就是我是浪子，我已经受了那么多苦，你还说神的手在我身上。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都像约伯三个朋友一样，我们去安慰弟兄，结果我们给弟兄们很多的难处，但是感觉那个当初存心是对的。神是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来安慰约伯。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从起头要清楚，约伯的三个朋友比他的妻子对约伯的恩情更深，他们爱约伯，为约伯放下一切，他们爱他。但是不要忘记，感谢主，主就是用爱约伯的三个朋友，是从各地不同的地方，他们三个在不同的地方，不约而同，神把他们调到约伯的旁边，不止在约伯旁边一天两天三天，是几个月和几年。就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神在约伯身上的工作就开始。怎么开始的呢？外面的所有的东西不一定摸着我们，但是因为我们里面的魂，指着我们人格来说的， 指着我们的心思、情感和意志来说，我们是有生命、是活的。所以只有活的东西能碰着活的东西，只有活的东西能摸着活的东西。结果你再读圣经的时候，你看见以利法是一个代表非常重情感的人，而比勒达是代表一个非常重心思的人，索法是一个非常重理智的人，非常重意志的人。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圣经很清楚，这三个朋友要帮助约伯，结果约伯本来他就已经很难过了，本来那个湖面就已经不平了，结果一会儿我们知道比勒法，一会儿一会儿比勒达一块石头，然后等一等呢，我们知道另外一个以利法又是一块石头，然后索法一块石头，一个石头比一块石头重。因为这个缘故呢，我们说约伯这个魂里面呢，就像翻江倒海。所以这一段从第三章一直到31章呢，是给我们看约伯魂里面的翻腾，魂里面的翻腾。以利法的情感激动了约伯的情感，比勒达的心思激动了他里面的心思，而索法的意志激动了他的意志。你知道索法是一个意志，讲意志的人都是权力很重的，而且非常主观的。他对约伯怎么说？他的愿神攻击你，他说这样重的话，他代表神说话，这是个很讲权柄的人讲的话，他可以替神发言。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以利法是一个情感的代表，代表一个的确他是个很重情感的人，以这个比勒达是个很重思想的人，还有呢说法是一个意志的人。结果那个两个意志冲突，两个情感冲突，然后两个思想冲突。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叫做人格的冲突。只有当人格冲来冲去的时候，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像玛利亚的，我们本来以为我们坐在主面像玛利亚，结果我们看见我们像马大一样的翻腾。我们这个人呢，翻江倒，就是一句话，这就是那句话叫你啊不能过去。昨天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她有一个弟兄认识我，那个弟兄啊知道我在这里，然后那个弟兄说啊，他说他认识我，但然后他说了一句话，他就说啊，这个陈弟兄啊他认识，但是他觉得很可惜。你知道就是可惜那句话我听到里面去，那就是可惜那句话就在我里面翻腾了几分钟。弟兄姊妹，你看看，这是我们的魂，我们以为说什么话都不摸着我们。感谢主，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财物所有不能摸着我们，是的，甚至许多时候有的东西不能摸着我们，有的人就是潇洒，有的人就是超越。但是弟兄姊妹，就是这个三个朋友说的话，所以我们来读这一段的时候，你看见不止约伯说话，而且你也看见约伯三个朋友们说话，而且他们说话的时候一面说一面一根刺，一面两个刺，不光是他可惜啊，而且你要回头啊，要悔改啊，而且呢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要怎样怎样怎样。你去看他们用的话，那个话都像在约伯身上开刀一样，约伯已经全身都是疮了，都是伤口了，现在呢在这上面抹盐巴一样。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到底三个朋友来帮助约伯呢，还是叫约伯受苦呢？感谢主，这是神给约伯的那个工作，神就借着这样绵延的苦难，结果约伯里面翻江倒海翻腾的时候，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才知道约伯，我们头两章知道约伯的心，到了现在我们才知道约伯的生命是个什么样的生命。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是不认识我们自己的人，一直等到有一天主把我们带到家里，那些在我们周围的人都是爱我们的人，但是不要忘记那个都是神从各个地方调来，有的人是南北湖啊，神会做啊，从一个在南江南，一个在江北，两个人可以放在一个屋檐底下，放在屋檐底下做什么呢？感谢主啊，不是一点外面的东西能摸着我们，是两个人，两个人在一个屋檐底下的时候，是两个思想，两个情感，两个一直在碰的时候，我们里面就开始翻江倒海。当我们翻腾的时候，我们才看见我们自己的光景，我们才看见我们多么以自己做中心，我们才看见我们的己有多大，我们才看见原来我们多么会自己欣赏，我们多么喜欢自我表白，我们不能够让自己名誉损失一点，我们发布的人都说我们好。弟兄姊妹，感谢主，为什么那么多东西能摸着我们？ 为什么那些话叫我们睡不着觉？这就证明说，主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就像主在约伯身上所做的，就要用在我们身上。感谢主，这个乃是在整个神破碎过程里面前面很重要的一环。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没有了，我们明天早晨要继续，我们要来看到底神如何借着约伯的三个朋友，不是叫他成熟，是叫约伯发现自己，不是叫约伯成熟，是叫我们能看见在亚当里面原来有这么多的东西啊。他爱神不错，但你看看他用的那个语言，他爱神不错，我们看看他那个生命啊，难过。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样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神要在身上慢慢的走。所以弟兄姊妹，感谢这一环是非常要紧。所以我们来到第三章跟第三十一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这一段是讲到约伯里面魂的翻腾，借着外面三个朋友像三个石头一样，在他的那个湖里面，平静的湖里面丢下了好多石头，结果他是翻江倒海，像洋海一样。哦，约伯呼天唤地啊！如果你读整个这一段圣经的话，你真是同情约伯，因为约伯真是受冤枉啊！约伯这下自己真是被摸着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这就是主刚好要做的。所以我们读到末了的时候，就是要给我们看见约伯如最到经过这个魂的翻腾以后，然后约伯认识他自己。那因着这个认识，神就开始有更多的工作，有更深的工作。我想因着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只能大概的这样提到这里。我们明天我们好不好有点祷告？主啊，我们求你怜悯我们，我们需要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也需要你的话来安慰我们，需要你的话来鼓舞我们，让我们看见许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有突然来的冲突，但你的确叫我们天天舍己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你。如果不是有约伯的三个朋友，我们就认不认识约伯；如果没有我们的朋友，我们就不认识我们自己。主啊，我们感谢你，为了这个缘故，我们要感谢你为着我们的安排。所有你给我们的安排是最好的，要让我们认识我们从来没有认识的，要让我们看见我们从来没有看见。然后我们要说，主啊，你怜悯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做，但愿你的恩典能够成就你所要做的，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